我们接下来的成人主学当中呢，我们会开始，来思想我们基督徒伦理的一个新的一个方面，或者是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我们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上帝从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的。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爱世界如果我们爱世界，我们爱神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看上去好像世界和上帝好像是对立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却不能离开世界我们不能离开世界。那么我们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大使命，我们要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或者准确的说带给这世界上的人。简单的说，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不是爱世界，是爱世界上的人，爱世界上的人。那么如果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他真正爱的应该是什么，归根结底一个人真正爱的是什么，就爱美好的，是不是美好的事物。那一切美好的事物根源是从哪来呢？从上帝那里来所以归根结底就真正的美真正的我们要去爱，我们要去渴慕，我们要去珍惜或者呵护的东西，一定是要有永恒性的所以真正值得我们去爱，值得我们去珍惜，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也就是说真正美的东西，本质根源是从永恒的神那里来所以真正美的东西一定是有永恒性在里面我们举个例子，也不一定恰当，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幅世界名画，是不是叫蒙娜丽莎大家为什么都觉得这个画很不错，很喜欢呢觉得他那个笑容好像是永远不变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哇，一幅画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欣赏，然后有那么流传那么多年，然后价值会非常非常高呢没有哪一部电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是不是？一个电影它有很多个画面它有非常丰富的故事情节，但是没有人说把一个电影流传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有很高的价值。但是画可以，为什么呢其实画让我们隐隐约约让我们看到一点点或者联想到一点点跟永恒相关的东西那么爱，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是爱的关系，那基督徒真正爱是有永恒性的东西，而人呢是有永远的灵魂，人是有永远的灵魂，这是人本质上说人的可爱之处。这个人很可爱不仅仅是说他的个性那不仅仅是说他的外表容颜是指他身上有永恒的灵魂，这是一个人他可爱的根源，他有永恒的灵魂所以这其实让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说到基督徒的伦理观其实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世界观，跟我们的是非观都是密切相关的，是不是？还跟我们的审美是密切相关的。什么是美有些暂时的东西虽然很漂亮很漂亮，但是真正的漂亮一定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永恒性那才是真正的美。所以比如说有一些音乐有一些一切的一些所谓我们觉得很美好的东西，当我们真正思想它的美好在哪里呢就是对局限有限的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当中它有一个超越，有一个突破的地方让我们隐隐约约似乎看到一点永恒之光那么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基督徒并不是爱这个世界，因为基督徒已经从世界上分别出来。那么当然世界也不爱基督徒因为这个世界恨恶耶稣，也恨恶跟从耶稣的人，但是基督徒却爱这个世界上的人， 这个人的可爱之处在哪里呢？因为人有永恒的灵魂，啊，人有永恒的灵魂。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爱世人，爱世上的人，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爱神必然爱神所爱的人，啊，神爱人，啊，神拯救人，神创造人，啊，神看人非常非常的宝贵，仿佛他眼里的这个眼珠同人一样，哈，为什么呢？人的宝贵之处在哪里呢？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神他按他自己形象造人。那么其实人是尘土所造，啊，尘土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价值，但是上帝用尘土按他的形象造人，然后上帝给人有活的灵魂，啊，所以上帝赋予人价值，而这个价值最宝贵的地方就是上帝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一个爱神的人必定所爱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也必定所爱神所爱的人，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连人看得见的弟兄都不爱，那么爱神就是一句假话，就是空话，啊，所以爱神的人必定会爱人。那么到底什么是爱人呢？那么一个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尊重人。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或者说这是圣经中给我们所带来对爱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我们爱人，必然我们就要尊重他的权利，尊重他的自由，啊，这其实跟我们这个华人的传统文化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在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当中，当我们来思想爱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就想到他的权利啊，他的是否要得到尊重啊，他的自由是不是要得到满足啊，我们不会想到这些。我们想到的就是啊，我爱他，我要给他很好的保护，我要给他很好的供应啊，我们往往会想到这些。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要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尊重他，因为他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给他吃给他喝啊，不仅仅是这样，我们也不仅仅是给他一个好的安居之所，也不仅仅是这样。那么这一切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到任何一个其他的被造物，啊，你可以给小猫小狗，给你的宠物都可以，是不是？你给他好吃好喝，好地方住，都可以。但是对人，跟对其他一切的被造物的爱是不一样。对人最基本的东西，你要尊重他，他身上有神的形象。那么到底什么叫尊重人呢？就是你要尊重他的权利，尊重他的自由，啊，其实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很深哈，就是在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身上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病，让他很难受很痛苦啊，那么医生也查他这个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查不清楚，反正他就是很难受很痛苦啊。那么有一天呢，就是来到我们那个城市呢，就是有一个有医病的恩赐的一个传道人啊，来到我所在的那个城市。那么好多弟兄姊妹啊，都去来拜访这个有医病恩赐的传道人啊，他可以为你来按手祷告啊，你病得医治，他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哈。然后我就把这个年轻人就带去来见这个传道人。那么这个传道人呢，要给这个年轻人按手祷告，要给他医治之前呢，那么就按照圣经的教训啊，给他分享，就是他心中如果有所有埋怨、有仇恨的人，那他要从心中要去接纳，要去饶恕。啊，正如神饶恕赦免了我们嘛，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传道人就可以为他来做医病的这样的一个按手的祷告。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说啊，那一定要把他心中他一直怀恨在心呐，啊，那个人物呢对他伤害呀，很深的那个人，他一定要把他名字说出来，啊，就是啊，就是我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啊，我不 记恨你啊，我饶恕你，你得把他跟人的名字说出来。后来这个传道人就说，因为我带这个小伙子去嘛，他说你看这个，你看他就指着我，你看他，你就把他想成你最不喜欢最记恨那个人啊，对他说啊某某某啊，我饶恕你。后来这个小伙子说出的名字把我吓一跳啊，就说他妈妈啊，说他的妈妈，我完全是没有想到，完全是震惊，因为在我看来，他妈妈爱他呀，那简直是爱得不得了。那他妈妈简直是为了这个儿子可以付出一切，付出生命，付出一切啊。那么他这个妈妈把他这个儿子啊照顾得无微不至，那家里啊什么都可以为这个儿子摆上，结果这个儿子最恨的是谁呢？居然是他的妈妈。那谁想得到呢？完全想不到。后来都很震惊啊。后来这个聚会完了后，我就问小伙，你为什么那么恨你妈妈？你妈，我就是你妈妈为你，那简直是心都可以掏出来给你啊，那毫不犹豫的，那众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做见证。他说是的，他说那我妈妈什么都可以给我，那是这样的，但是有一点，他从来不给我自由，那是受不了。我从小到大，啊，我任何的选择、任何的决定都是我妈妈给我定，啊，我做任何事情我没有自由，她不尊重我。但是我听到这个话，当然我所看到的这个妈妈跟他口中所说的妈妈肯定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哎，但是确实是这个小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呢，在我们华人家庭当中啊，有时候我们对爱的理解啊，我们就是啊，我们啊为你付出啊，我们就是为你做一切事情，为你牺牲，但是我们很少想到我要去尊重他。我要尊重他的权利，我要尊重他的自由，哪怕他是我的孩子，哪怕是他是我生的，我也要尊重他，因为归根结底他是属于神啊，他不属于我。归根结底神是他的主，我不是他的主，哪怕我是他的父母，但我不是他的主啊。那么这种观念呢，是圣经启示出来我们才知道的啊。结果其实在我们华人家庭当中，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你越是爱的深呐，就是这个父母对儿女的爱啊，或者是儿女对父母的爱，或者是哪怕弟兄姊妹之间的爱，这种所谓的爱越是爱得深，结果后来伤害越深，是不是啊？大家都背着沉重的一个所谓爱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啊。你说是道德绑架也好啊，你说是这个传统的枷锁也好啊，但是都以一个爱的名义把许许多多的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结果不是彼此祝福，而真的是彼此深深的伤害啊！啊，后来这个小伙子他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就一走了之，啊，离他父母就远远的，去到就是很遥远的地方，啊，那是他父母那简直是心都碎了，啊，心都碎了。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说，基督徒爱是爱人。我们是从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爱，我们是在真理里的爱。我们爱人最基本最前提并不仅仅是我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啊，给他一个安全地方可以住，并不仅我要尊重他，我要尊重他的权利啊，而且我要尊重他的自由，我不能剥夺他的自由。那你就说，那如果他要去犯罪，我要不要拦阻他呢？那我要求神给我有智慧啊。但是做一切事情是出于爱，而爱里面必然要带来尊重啊。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组织我们弟兄姊妹去那个 Boys Rescue Mission 去帮助他们，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哈去分发食物，准备食物。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当在服侍的弟兄就给我们培训，有个简单的培训嘛啊，就是说我们来接待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呐，我们都称呼他们为客人啊，这是我们的客人啊。我们就不要就是哎就是那个就是好像不尊重的样子啊，就是啊把人家呼来唤去，不是的啊，我们他都是我们的客人啊。其实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教导哪怕是那个小组中最小的一个，上帝非常尊重他啊，这种人以后在天国宴席里面。好，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是爱的关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爱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要尊重，我要尊重他是一个人啊，我要尊重他。那么呢，第二，竭力保守人的生命与完整 他的生命，这个当然容易理解了。所以我们你看，现代医学、现代医院基本上全都是基督教会开办的啊。那么现代医学、现代医院是做什么呢？就是让保守人的生命，让他的生命能够健康，让他的生命在这个地上的年日能够长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每一个人他从神那里托付的有使命，上帝让这个人在世界上面，上帝对他有神的旨意的。那么这个人有没有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至少要保证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以后他可以向上帝来交账啊。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自己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自杀啊，基督徒不可以自残，基督徒圣经让我们要爱护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要完成上帝托付我们在地上的使命，以后我们要向神交账啊。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死了，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呢。那么我们也要帮助别人，也不能让他随随便便的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让他在地上的生命能够延续，因为说不定上帝托付他的使命他还没有完成呢。我们让他尽可能有时间的完成。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现代医学，要发展医院，就是让这个人在地上，简单的说，让他活得久一点。为什么让他活得久一点？因为他要向神交账啊，他的任务他有时间去完成。我们不知道他完成没有，我们尽可能给他创造条件这个很简单，就是保守人的生命。第二个呢，要保守人生命的完整，这是往往在基督教伦理之外被人所忽略的地方基督教伦理之外，我们爱一个人，就是保守一个人，我们往往就看重他的这个饮食需要、安全需要，是不是啊？我把他让他吃好喝好照顾好啊，或者是让他身体能够得到正确的看顾就好了。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他还有灵魂上的需要，是不是？他还有精神上的需要。你像有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去到公园里面哈，你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社工啊，有一些就是服务人士啊，他们把一些比如说有残障的一些人士带着他们，同样的带着他们去在公园里面去转呐 同样的也带着他们去看各种的这个博物馆呐，或者同样的也带着这样的一些人去看一些，甚至看音乐会啊。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就感到你说哎，他们也不一定有那个智力啊，或者什么样能够欣赏到这些，或者能够享受到这些你们为什么要为这些人做这些事呢？你们只要给他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住，你只要给他吃给他喝，你让他们就可以了呀。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去看博物馆，让他们去看大自然，让他们去到公园里？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有这些经历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让他的生命完整，要让他的生命完整。所以你像在哪怕在监狱里面，我们都要在里面弄一个图书馆，对不对？哪怕在监狱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些牧者呀，或者有一些就是counselor 啊，这些哪怕他是一个罪犯，哪怕他是一个犯人，我们要让他的生命能够完整。他的生命完整不仅仅是物质上满足他，我还要让他精神上得到发展，他的精神可以发展他的灵魂的需要得到满足，他是一个人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好好来思想。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爱，什么是正确的爱什么是保守一个人的生命。那么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让一个人的生命尽可能的完整他是有灵的活人圣经说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向人吹一口气，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不仅仅满足他身体肉体的需要，我要满足他灵魂精神的需要他一样，你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智力，你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缺陷， 但是他一样有精神上的需求，他一样有审美的要求，他一样的有灵魂的要求，我们要去给他满足，这让他的生命尽可能的完整甚至丰盛啊。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可以理解哈，有很多我们以前可能不太理解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像我以前，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哎呀，为什么人们把一些资源，宝贵的资源浪费在看上去好像不应该浪费的地方啊，但是当我慢慢来读神的话，来思想神的话，慢慢越来越认识神，我发现这并不是浪费我们的资源，是不是？这是让一个人的生命尽可能的完整啊啊！其实这其实也是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尊重他，我们有没有尽最大的努力让他的生命得到保全，让他的生命得到完整啊？或者捍卫他的权利，捍卫他的自由啊。好，那么接下来啊，看爱神与爱人。那么爱人呢，是爱神的体现哈。我们不能嘴上说爱神，但是却不爱我们看得见的身边的人。约翰一书4:20-21，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这把爱神与爱人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啊。那么爱人是真正爱神的一个体现或者表达。那么所以我们爱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那么这就保证了我们的爱的无私性。无私性，因为我爱神，所以我爱神所爱的人，或者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那么这种爱呢，就可以是无私的啊，就不是我为了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回报，不是的。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爱，都有这个自私性在里面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是不是啊？妈妈啊，对孩子的母爱，这是最伟大的，好像是无私的啊。当然我相信很多很多妈妈的爱是无私的啊，确实是为了为孩子啊，可以好像牺牲一切啊。但是呢，如果不是从真理来的爱，多多少少这种爱里面都会有自私的掺杂啊，都会有自私的掺杂。因为我们归根结底，我们不是因为神的缘故去爱他，我还是因为人的缘故去爱他。所以人性自己的爱都无法避免是有自私性啊，无法避免的。因为我就知道有一件事情啊，其实挺有意思啊。就有一个妈妈哈，她每天工作很辛苦啊，有的时候就是加班呐，很辛苦，有时候晚上开车回来，哎呀，就是很累很累啊，这个车都开的这个不安全了，就是连直线都走不了了，很危险哈。有时候说到这个事情，后来他的儿子就说：“哎呀，他说妈妈，你不要这么辛苦啊，你以后不要那么晚加班呐，你身体很重要啊，开车安全很重要。”哎呀，这个妈妈听了儿子这么关心他，哎呦，心里好安慰啊，哎呀，真是孩子爱妈妈。后来儿子说：“你这样，你多干几年，我以后大学学费还指望你啊。”当然了，这个孩子这样说可能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啊。当然了，有很多母亲，很多父母对小孩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期望啊，是不是？我为什么啊？我把我的一生，把我一切都倾注在你身上，我对你当然是有指望嘛，是不是？华人传统文化为什么养儿啊？养儿防老啊，所以这就是人性的爱。你哪怕夫妻之间的爱啊，哪怕弟兄之间的爱啊，其实如果当我们来思想的话，多多少少都无法避免的是有自私性掺杂在里面。但是只有因为爱神的缘故去爱人，才避免了这个自私性，才确保了无私性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爱，他不求回报的 啊，甚至是爱仇敌的爱，啊，真正的是舍己无私的爱。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因为主耶稣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啊，或者爱天父。爱人是爱神的体现，因为爱神而爱人，就保证了这样的一个爱，对人的爱也可以是无私的，啊，也可以是没有自私的掺杂在里面。那么对这样的一种爱的歌颂呢，就是这种啊真理里的爱，就是没有自私性的爱的歌颂呢，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爱的颂歌，就是歌颂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真理里的爱，啊，没有自私性掺杂在里面的爱。那么爱神与爱人既统一又不同，啊，爱神与爱人有统一的方面，都是爱嘛，是不是？那么统一的方面呢，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神和人都有可爱性，上帝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啊，所以大卫说他宁可在神的院中，就是一直在神的院中啊，来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面，这就是大卫最深的期望了。就上帝很美，上帝，或者这样说可能简单一点，但是上帝非常可爱，上帝值得我们去爱。人呢，人也有他可爱的地方，因为人身上毕竟有神的形象，啊，人也可爱，人也可爱。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人都堕落败坏了，是不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且坏到极处，啊，人身上全都是罪。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哪怕人身上全都是罪，但是人身上依然有神的形象，只不过这个神的形象被污染了，被扭曲了，但是依然还有神的形象，他还是有可爱的地方，啊，他还是有从神来的地方。所以爱神和爱人有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对象虽然是两个对象，一个是神一个是人，但是有共同的，都可爱，都可爱。那么动机，爱的动机是统一的，因为都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去爱，爱上帝就是因为爱上帝，爱人也是因为爱上帝，啊，这是相同的地方。那么不同的地方当然非常清楚了，就是毕竟神跟人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对神的爱与对人的爱当然不可以是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行为、同样的表达，当然不是的。对上帝的爱啊，有敬畏，有顺服，有撇弃一切，爱上帝超过一切，这样的一种至高的爱，这是对上帝的。那么对人呢，啊，就没有那么多的敬畏啊，或者是当然有对于父母有孝敬啊，但是并不是说啊，就是盲目的去顺服啊，都不是。那么尤其是主耶稣只是说我们要爱神超过爱一切，主耶稣没有，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爱某一个人超过爱一切，啊，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每个人的生命啊是平等的，在上帝眼中，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平等的。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爱我到一个舍弃他自己生命的地步，没有这个权利，只有上帝有这个权利。上帝可以要求人，因为爱上帝的缘故，你应该甚至舍命都可以，上帝有权利对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上帝是人的主人，上帝是人的创造者。而每一个人呢，没有权利对别人提出啊，你对我的爱，你一定要爱到一个舍命的地步啊。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丈夫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命，那是这样的，是来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但是妻子应该尊重这一点，但是不能怎么说呢？不能要挟啊，不能要挟，因为这是上帝对男人提出的要求，那么男人应该去顺服。 但是男人不是因为顺服妻子的缘故去顺服，男人是因为顺服神的缘故去顺服。总之就是说，爱神跟爱人有统一的地方啊，那么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爱的方式、爱的表达是不同，因为对象不同。神与人有本质的区别，对于神，那是至高的爱、绝对的爱，完全可以我自己可以消失、可以一切舍弃的爱，这是对上帝而去，这是耶稣说的，人爱他要超过爱自己的生命啊。但是对人的爱呢，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是平等的啊，我们的灵魂，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啊。当然了，就是圣经也让我们，就是我们也可以为朋友舍命，是不是？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愿意为弟兄舍命。但是呢，我们不应该对别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啊，这就是独裁者，是不是？你像一些政治家，他这个啊，他像他独裁者，他要求他的全国人民为他所定的一个目标去牺牲、去舍命，这其实是非常粗暴的行为啊。好，那么人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呢？事实上是爱，事实上是爱，爱与被爱是人最大的需要。人的需要呢，就不仅仅是有吃有喝啊，有衣有食啊，人最深的需要其实是灵魂的需要，而灵魂的需要呢，当然需要神的话来喂养。那么当我们被上帝的话来喂养之后，我们真正得到的、真正认识到的是上帝的爱啊。所以归根结底，人需要爱。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付出爱是我的需要啊。我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就是我愿意为他付出爱，那对于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事情。就是你什么都不爱了，那你是最痛苦、最痛苦的一个人。这个世界上你可能是最痛苦的一个人，最孤独的一个，就是你什么都不爱了啊。所以爱是我们，就是我愿意付出爱，这是我首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需要。就是这其实其实我学习这个功课也是慢慢学习这个功课。我们以前对爱的理解就是说，哎呀，你看我爱你这么多，我为你付出这么多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其实呢，这是我的需要，我需要去爱，我需要去付出，首先得到的满足是我，而不是那个被爱的对象啊。所以这是我最深的，每一个人最深的，他有爱的这种愿望，当他可以去爱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喜乐和满足了。他如果不能去爱，或者他没有什么，他去付出爱，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那么被爱，当然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啊，一个是付出爱，一个是被爱，这是人的最深、最深或者最基本的需要。那么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满足别人的需要，这个从一个角度，哎，他向我表达爱，我给他有这个机会啊。我们不要在那里，哎呀，推，哎，客气给不要。他向我表达他对我的爱，哎，这是他的需要，我要满足他。第二个呢，他也有被爱的需要，那我也去爱他啊，我也去爱他。那么没有爱的生命是无法延续的啊，这其实我们每一个生命体都是这样啊。如果一个生命的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到爱，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延续。没有母爱，没有父爱啊，那么本质上说，如果没有神的爱，那生命没有办法延续。如果我们不去爱，我们就会沦为魔鬼的帮凶啊。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愿意付出，什么都不愿意舍弃啊，他不仅他是最痛苦的，他成为魔鬼的帮凶。好，爱人，我们爱神，我们以前我们都讨论过，爱人呢，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三个方面：爱邻舍、爱仇敌、爱人如己啊。那么，耶稣还专门讲了一个比喻啊，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去爱。那么甚至仇敌啊， 那么爱人如己。那么说到爱人的话呢，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要当面提一下，信徒彼此之间的爱与信徒对世人的爱是不同的，是不同的。那么简单的说，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信徒之间的爱应该要高于信徒对世人的爱，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应该要高于弟兄，就是信徒对教外的人，对世人的爱。那么圣经其实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把信神的和不信神的加以区分的，加以区分。那么尤其是说对于不信的人，在新约呢，就是说对于教外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如何。那么更加强调的是，我们在教会内的我们的信神的人弟兄姊妹应该如何如何。有许许多的经文啊，我都列在这里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在这里读了。那么我所列出的呢，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圣经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就是信徒之间的爱与信徒与世人之间的爱是不同的，有程度上的不同。那么信徒之间的爱应该是更加高更加深啊。好，我先把结论说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要这样区分呢？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呢？首先哈，把这样区分呢，不是来制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更不是把教会啊、把信徒啊，好像打造成一个优越团体啊，超越于众人流团，完全不是这样的。那进行区分，强调的是基督徒对彼此的责任更大啊，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信徒之间彼此的责任更大，所以这是把两种爱进行区分的一个原因。因为打个比方，我对教外的人我承担的责任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对教内的弟兄姊妹，对跟我同样有共同信仰的弟兄姊妹，我对他担负更大的责任，我担负更大的责任，我就要付出更大的爱啊。圣经是这样，所以并不是制造什么什么优越阶层啊，或者是把教会好像高抬呀，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强调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担负更大的责任，还有教会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鼓励、彼此劝勉，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抵挡试探，啊，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捍卫真理，因为有共同的使命啊。这些东西呢，就是教内与教外的人是没有的，啊，就是。是没有的。所以呢，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更加强调我们弟兄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应该更加深啊，更加深厚，更加浓烈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很多弟兄姊妹啊，对不信的人那亲得不得了，那么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那就是说话就是粗声大气的，好像就是不在乎啊，就不用跟你讲客气啊，但是对于不信的人就亲得不得了。当然了啊，这可能有性格关系啊，什么各种关系，但是我们确实很多时候忽略了一点啊，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要同共负重担的，我们要在一起共襄，要面对试探，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啊，我们要在一起要打这个属灵的仗，而这些共同的责任是与我教外的人没有的，我跟他没有共同责任，所以我要承担共同的担子，承担共同的责任，我当然应该有更深的爱啊！啊，我再一次说，我们强调教会弟兄姊妹更深的爱，不是说好像制造跟教外的人的一个区别啊，一个隔阂啊，或者是啊高抬自己，不是这样的，只是强调我们教内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担的担子是一起来担。啊，我跟教外的人，我跟他没有共同的担子担，所以圣经说信与不信的怎么样，能不能一起担担子啊？不能一起担担子，我的担子是要跟信的人一起担，啊。但是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呢，就不再分什么阶级啊、种族啊、文化的差别了，啊，圣经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哪怕是奴隶，哪怕是奴隶主，只要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那都是弟兄，都是一家人，再不分这些东西了，啊。但是最后我们要强调，任何教外的人，或者任何今天不相信的人、不信耶稣的人、教外的人，有一天他都有可能成为我的教内的弟兄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有一天他可能就成为我的弟兄了，啊。好，最后我们要说爱自己，啊，我们都知道哈，圣经告诉我们呢，第一个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律法中最大的一条，第一最大的一条是，第二呢，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啊。这是先知和律法的总纲啊，第二就是爱人如己。那么首先爱人如己这句话并不是说爱自己并不是爱别人最完美的标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对别人的爱啊，我要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够了，我爱别人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完美了。那这个程度是什么呢？就是爱自己，我爱他爱到一个跟爱我自己同样的程度，那我对他的爱就完美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这个不对啊，不是这样的。圣经说爱人如己，并不是说爱自己成为爱别人的完美标准，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圣经说爱人如己就是说啊，我们愿人怎样待我们应该怎样待人啊。但是呢，我们对别人爱的完美标准是什么呢？是天父对人的爱，那个标准是完美标准。天父对世人的爱是什么？爱好人也爱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然后天父对世人的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爱仇敌的爱。这是基督徒爱人爱别人的一个完美标准啊，一个完美标准。爱自己并不是爱别人的完美标准。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清楚这个意思没有啊？其实这个里面呢，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哎呀，这个强调这么半天，好像很多余。但是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会这样说。我记得我举个例子啊，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举个例子。好多年前，就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在那里讨论，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刚来到美国的一些读书的一些年轻人啊，刚来美国读书的一些年轻人。然后呢，就看他们，就是他们经常的抱怨呐，啊，他们说，哎呀，我上学好远，我又没有车开，啊，什么就经常抱怨。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弟兄，一个年长的弟兄就说了，他说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哪有什么车开呀，是不是？我每天好像很早就起来，我都是靠走路的。那么他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就不行呢？那凭什么要去每天去开车，要去带他们上学？凭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他觉得他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说，那我为什么要爱他超过爱我自己呢？不，圣经耶稣不是说爱人如己吗？我爱自己都没有到这个程度，那我爱你为什么要到这个程度呢？那不是，但是所以不能把这个当标准。如果把这个当标准，那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自私的借口，是不是？因为很简单，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那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物质的条件呐，科技时代，跟你几十年前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标准来去决定你该如何爱别人，你不可以这样的啊！就你不可以真正的用自己的标准啊，我当年怎样，那你当年也要怎样，那不是这样的，那就成为一个所谓的就是那个恶婆婆，总是折磨她的媳妇啊！我婆婆当年我都是熬出来的，你媳妇你要熬，那这就是爱人如己啊！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这没有爱，只有仇恨啊！啊，或者只有伤害啊！不说仇恨就是伤害，所以啊，爱自己并不是爱别人的完美标准啊，就是我们对别人要超过爱自己。那到底什么是完美标准呢？天父上帝对世人的爱，那是完美标准。那我们就说，那做不到，那不可能做到，做不到，它是目标，我们要向那而去。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我做不到，就说目标错了，不可以这样，啊，目标是在那里，那是我们应该去的方向，应该前进的方向，啊，跑得快，跑得慢，那我可以努力去跑，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方向错了，所以爱的完美标准是什么？就是上帝对世人的爱，基督徒就应该以这样的标准来爱世人，啊，这就是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 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界的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黑暗当中沉睡的灵魂被圣灵所光照，能够苏醒过来，感谢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真正认识神的爱，让我们也能够 得到那从真正从真理而来的爱愿神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真的能够爱神的心意，去爱世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